Hello， 大家好，我是思考问题的熊，真的好久没见了。上一次我们通过播客来交流的话，应该还是2021年的三月份。当时我们的节目最近的一期应该是停留在第一季的第29期。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正在筹备播客一周年的一个特别活动。那么其实今天你听到的这期节目，就是我们播客在2021年三月份筹备的一档一周年的特别的企划。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们的播客一停就停了1年多。那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2年的7月3号。这一年的时间，可以说我个人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其实到今天我已经工作了也满1年的时间了。我想把我们去年三月份这一期一周年的特别企划作为我们第一季的结束，意味着我们熊言熊语播客第二季的开始。其实这期节目挺有趣的，我给大家讲一下。在去年三月份呢，我当时的想法是尽可能的找我们以前参与过节目就是之前29期节目录制的嘉宾，还有一些我们比较热心的听众，然后去录一些自己过去一年的变化啊。这个你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过去一年其实指的是2020年的三月到2021年的三月。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会给他们每个人预先提几个问题。那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有共性的，比如说我可能会问到他们说过去一年有没有什么比较开心的或者比较遗憾的事情以及比如说如果重来一年的话，愿不愿意重新让2020年这一年再发生一年。当然还有根据每一个嘉宾的之前录的节目的不同啊，我会针对性的问他们一些这种个人向的问题。当我今天在回听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有趣，它就像一个时间的胶囊一样，让我感受到了一点点时间的力量吧。这一年其实我个人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一年多的时间里吧，因为我是处在一个非常挣扎的一个身份转换的过程。那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首先我是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然后这一年时间其实过得很快，你想到今天为止我工作已经满1年了。那在工作这一年中呢，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今后的节目里面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讲呢，关于第二季的规划，其实我暂时也还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想法。但总的来说，节目的形式应该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我一个人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最近看的一些书啊，还有一些经历，然后一些感受啊。同时也还会找一些我们的以前大家很受欢迎的这个嘉宾，然后聊聊他们的现状和工作，然后聊聊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之前有一些疑问了，我就是在想，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和经历或者一些观点讲出来究竟有什么用，对吧？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对这个节目的价值产生了一些怀疑的。其实最近一年的时间，我自己听播客的时间也是在逐渐的降低，我反而会转到比如说没事干的时候看看书啊，或者看一些自己专业相关的文章啊、文献啊等等。所以我在想，我们的播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陪伴。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工作的环境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其实我在想这个节目它如果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是一种陪伴吧。大家并不需要从我们的经历或者生活里面去学到什么或者去领悟到什么，你只是去感受一下，哦，原来他是这样的，或者说还有人在经历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纠结、幸福、快乐、困惑。让你通过声音来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维度吧。 如果你们有一些什么问题是想听我回答的，或者说是想让我找嘉宾去聊的，也都可以通过之前的各种方式吧给我留言，包括比如说像各大平台的这种留言区啊，还有可以给我写邮件呢，你还可以通过 show notes 找到我们这个听友群的加群方式，就群里面给我留言都好。但总之就是想说，2022年的7月，在我工作一年之后吧，我现在决定让这个播客停止它的这个长达一年半的一个暂停期，我们会逐渐的恢复到一个正常更新的频率。也希望你可以把这档节目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一样，当我现在回听2021年3月份我们筹备的这一期特别企划节目的时候，我现在感受到的就是时间的力量，所以我想把这一期节目的名字叫成时间胶囊。我在一年前，然后去让我们那些过往的嘉宾和我们的一些听众回顾他们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两年前的一些生活。一年前的时候他们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开心。一年后，那可能这一年的时间又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比如说从硕士变成了博士，或者说从硕士博士变成了一个工作的状态。你会发现你们今天的很多困惑和不解，其实在一年前的那个时间同样有一个人也有类似的困惑和不解。你会感受到其实这个世界上它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然后每天都有人在重复着同样的困惑，也每天都有人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我们就把这样一期本应该在2021年3月发布的这么一期周年的特别节目放在我们2022年的7月，那作为我们熊言熊语第一季的一个结束。那我们下一次再见的时候就是我们第二季的开始了。接下来呢，你会听到我们很多很多期过往嘉宾的总结，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里找到这些嘉宾他们对应的往期节目。如果你听到了某一些嘉宾的一些个人的感受啊想法，觉得有点感触的话，你可以去这个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去找到他对应的那些节目，然后再回过头来听一听。那可能这个节目就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了。其实你会看到即便是两年前的一些节目放在今天，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属于每个人不同的感触。那废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正式在2022年的7月收听这期2021年3月的熊言熊语一周年特别节目。我们熊言熊语第二季再见。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德国的在读博士生。这一年这边的疫情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在全封锁和半封锁之间转换。我们实验室是一直在家办公的状态。我是刚到这边就开始封锁了，影响最大的就是生活中很难接触认识到其他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一天说的话都不超过十句。后来就是自己也找一些娱乐的方式。我们宿舍后面是一片森林，就是天气好的话也会经常出去走走，就不让自己一直待在家里。在家里工作的时候，就是除了工作也会写写画画写写字什么的，也会看一些搞笑的综艺。和实验室同事之间的联系就只是工作上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发私信的。然后联系比较多的主要是以前的几个老朋友，也恰好是在国外读书的。后来也在这边也认识了几个中国的朋友，过节或者周末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聚一聚。工作上我们在家办公和实验室办公没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实验室对博士的培养模式是除了自己的课题，还要想一些子课题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也需要做一些教学工作。因为我不会德语，教学上我做的就主要是一些辅助工作。然后心态上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感觉自己已经不是学生了。以前总觉得自己的角色是学生，关心的是只有自己的课题， 还有就是潜意识里总觉得有导师可以依靠。现在虽然我大老板和小老板每两周会有一个会和我有一个细致的课题讨论，但感觉还是和以前不一样，很多事情都是需要自己去思考推进和完成的。对，德国人日常生活印象最深的两点就是德国的食物真的是好单一好单一，有的时候一盘就全是普通做法的土豆，有的时候能给你来半条鱼，就是量真的特别大。不过就是他这边的面包和种类特别多，现在就是也逐渐喜欢上了这边的面包和烤肠。还有一点是这边的穿衣特别朴素随意，对于我这种就是对穿衣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的人都觉得特别土。有的时候公交车上你一车的人一眼望去就全是黑压压的，穿浅颜色或者亮衣服颜色的人都特别少，也很少看到就是化妆的人。也可能各个地方有差异，我所在的是一个小的城市，而且学生占大多数。总体上来说，目前的生活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单调无聊，有的时候也感觉很平静和充实。最喜欢的一点是就是可以自由掌控和安排的时间比较多。工作上最近也就是进入比较紧张的状态，总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就是我对于未来还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划，就走一步看一步。
个人生活上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马上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驾驶了。工作上的话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们的业务比较单一，所以的话一直都是稳定发展。现在生活肯定比一年前过得好的不能再好了，毕竟要迎接新生命的诞生，而且以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的平衡也做得非常好，所以的话个人是非常期待也非常满意这一年的努力吧。再倒过去一年再做十个选择也是会选择已经做好的这个选择，没有任何的例外，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这个就是生活的常态，而且是奔向美好的生活。过去一年技能树发展最让我骄傲的应该就是稳中求进。2020年比2019年虽然由线下转为线上，但学员的数量差不多1.5倍吧。不管是给团队带来的收入也好，还是说我们在对这个领域造成的影响都变得更大了。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偏基础的教育，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有点不是很上台面，说技术量不是那么高，偏服务性质，因为我们是手把手教学，更多的是一些耐心的去指导，并不是有很大的智力上的创造。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确实团队没有教授也没有发过 CNS 文章的人，我们就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好这个基础教学。除了前面这一个对我们的定位的一些小的困惑，就是一直着重于基础而没有太高的智力上挑战之外，另外一个困惑就是创作乏力，因为基础知识就那么多。比较有幸的是有足够多的新鲜血液，他们会在这个基础就是跨越基础阶段过程中总结也分享笔记，算是接了我的班。另外一个我对这两个困惑都做了一些改进，包括我尝试着做一些数据分析相关的服务，这个是对应着我们最新的明码标价的一些服务，把具体的服务给细化，然后也尝试着招募一些工程师，也组建团队，但具体的话可能希望明年大家仍然对我这个嘉宾感兴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希望可以分享一下2021年我的成果吧，就是针对这两个困惑我做了一些努力，这样是否有效。 我在前面的节目里提到，我并不在意大家的负面评价，是因为我对这些评价是有合理的认知。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我自己当然知道持续不断的做基础肯定是没有太多的智力上的优越感，但是我自认为在这个领域坚持的足够久，已经建立好了相关的护城河，或者是说构建好了足够的壁垒，应该说我有足够的底气去不考虑其他人的负面评价。至于今年还是会有一些声音让我去发公众号去互相怼了一下，这个的话有两个考虑，一个是某些时候确实公众号也没什么好发的，当时又恰好看到了这样的信息，我觉得怼一下能够出一口气也挺好的，但实际上我仍然是不在意他们的负面评价的，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有什么能让我去在意这样的评价的话，我目前还没有想象出来，但我有很大的预感会有那么一天。我觉得熊言熊语在播客这个赛道上确实走得非常巧妙，尤其是在生物性学领域，当然熊言熊语不仅仅是定位于生物性学了，但他目前没有他自己的重心，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利于品牌的自我定位，或者是广泛的认知或传播吧。有一个定位之后可能会更加好一点，就大家提到什么就立马想到熊言熊语。我个人当然是希望这档播客节目或者我的好朋友走得更优秀，更加出众，更加为众人所知，被大家所需要，这是我的衷心的祝福。
大家好，首先感谢熊邀请我来录这些特别的节目。第一个问题，从录完节目到现在，我生活、工作或个人最大的变化和感受。上次录完节目是三月初，到现在刚刚真的是一年了。回想过来，我在国外嘛，也有这个遭遇到封城，就是因为新冠病毒封城的情况，然后后面也慢慢解封，生活恢复正常。总体来说，就是总体方面工作节奏还差不多，生活也虽然在家隔离一段时间，总体上感觉还算是蛮开心的过的。然后我的个人嘛，就是因为这是我博士最后一年。我也经历了一个写论文到最后准备递交的一个过程。总体来说心态就是变得更加平稳了吧，就是什么情况很多突发情况也见到了，然后也尝试去寻找一些不同的机会，后面我也会聊到。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在国外生活的这一年，我自己生活的更好了还是更糟？然后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一年，会愿意重新来过吗？为什么呢？今年来说因为我这边疫情总体来说还是控制的比较好，我感觉我生活还是变得更越来越好的，就是我还是比较阳光积极向上的那种。如果倒退一年时间，我觉得我就是倒退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抉择嘛，就是因为我本来去年我是在国内过完年，然后我有个决定，就是要不要冒着一个风险出来澳大利亚继续读书，还是就在国内等消息。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吧，我感谢当时能够就是做出的决定。就是我是比较麻烦，飞去了第三方国家，然后再转机回到澳大利亚这边。就虽然过程怎样还是比较繁琐，但是我觉得我做这决定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整个工作啊生活都回到自己属于自己的节奏。如果我没回来，可能博士整个研究会受到一些影响吧，然后找工作重心肯定就是国内了，因为后面澳大利亚封国了，然后就不能回国回到这边嘛。所以问我的话，我是不愿意回到过去，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然后 我也觉得，虽然也不知道未来路会怎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走的路。在过去一年中，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或者和谁的关系更好了？什么事情让你有了这种感觉？新朋友嘛，认识了一两个吧，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做了一个学校这边的uni mentor，就是相当于一个给博一新生做一个为期6周的一个小导师这样吧，然后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现在跟他们相处还不错，觉得我跟以前的就是在这边工作的朋友关系好像更好了，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都不能回去嘛，就而且我们在这边国外也没有太多亲人，朋友之间呢，就这种因为疫情啊一种这啊一些影响，就会感觉大家关系就越来越好，就是你会更会体会对方，或者对方也会更会体会你的情境，然后在一些时候也会给出一些支持和帮助。现在问题就是在我。过去，提到对未来的打算，比如回国之类的，现在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变化？对的，就是其实，这是也是我一个最近比较纠结的问题。我是读完这博士直接回国工作，还是就是留在这边继续做一个博后深造？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就最近我也一直在思考，跟很多不同的朋友啊，或者老师啊聊过。总体来说，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是留在这边国外会比较好一点。主要因素就是，继续女朋友嘛，因为她在这边，我觉得，我现在离不开她，对，而且也我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在这边工作或者生活。第二个原因就是，通过不同渠道我了解到，就是以我现在的这个学术水平回去，也是只能拿到。一个博后职位，就是你可能比较难进入学校体系啊之类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更好的一个打算，就当然就是你多做一些博后文章积累，更有一个高度之后，回国之后你可能整个就是叫做一步到位吧，就是相当于更加简便一点，这也还是倾向在国外做一下博后吧，然后最近也在找工作嘛，也跟熊聊过。最后就是跟熊言熊语想说的话，其实一路以来非常感谢，就熊言熊语陪伴我很多。有时候，上班呢或者放学走在路上，听着熊言熊语，心情也会非常的放松。特别有时候听到一些故事或者什么的，也会有一些感触。特别是飞哥自己分享的故事，总会有一点感触，然后就。会私自跟他发一些信息啊，聊起来之后，感觉心情也会得到一定的释放。就希望熊言熊语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虽然我知道飞哥最近也是很忙，以后工作可能会更忙，但是希望就是一定能坚持下去。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播客。
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变化，一个是朋友相关的。简单说来，录完节目以后，我变得更加自闭了。这当然不是节目本身的原因，而是我们排的比较靠前，后面来了很多嘉宾，分享了很多好的题材，让我们看到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我就想，我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对吧？我因为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科研的心得或者一些处理问题的小技巧，然后呢，慢慢的跟大家认识，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能分享的东西变得很少了，所以干脆就停了一年。这一年积累了一些东西，希望以后也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了。我在想，这应该是疫情的原因。疫情过后，食堂没办法。餐馆全部关闭了，所以呢，我的家人每天早上起来要给我做饭，所以这一年来，我的饮食是变得特别规律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在朋友方面，就想对熊说的话是，就说感谢熊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么一个节目或者是项目，让我们看到了很多。 不一样的风景，还有嘉宾跟着嘉宾们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生。当然你看书也会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这种分享呢比看书来的更加有冲击力，因为看书上的东西会觉得很远，而这些嘉宾们的分享，你觉得你们都在一个群里面，你会觉得这种感觉是很近。但有时候你对有些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曾经碰到过这些问题，他自己也解决了，解决了过了以后他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了，对吧？这对本身对我们就是一个激励。我在想有那么多的听众，每个人都会从不一样的嘉宾里面体会到一点心里面的感悟。其实成年人应该不需要别人来指导你怎样去过生活，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是受到煎熬的。你在那煎熬的时候，如果有人有一句话温暖了你，我在想这可能就是这个节目取得的带来的特别好的结果了。那么我其实还想跟嘉宾们更进一步，虽然在群里面对吧，但是没有见过面的人都感觉到稍微有点虚无。所以呢，我希望熊在未来的话能不能举行一下线下聚会，让这些嘉宾们能够聚在一起唠唠嗑整点瓜子拼点果盘，对吧？大家在一起讲一讲，说不定会有一些共同的目标，然后在一起就完成了。我觉得这样会拉近大家之间的更加亲密的感觉。另外一个我在想疫情带给我的改变，就是我觉得朋友之间真的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没有那种朋友就像一个果树，或者是像一个树苗一样，种子一样你种在那边，然后你不管它，它自己长大了。我觉得好像并不是这样的，需要你不停的去维护它就是如果你不维护的话，会慢慢的凋零，会慢慢的失去，对吧？需要互相之间花更多的心思。那么这就是我总体想说的，希望再次跟大家见面。
嗨，大家好，我是张娟。从录完节目到现在，你生活、工作或者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感受如何？2020年可以说是非常魔幻的一年，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换了工作，这一次录这个录音呢，也是刚换工作不久，经历了从生产到讲师到现在的研发岗位这样的一个过程。个人的话，就是好像很自然的有了对象，可能搞编程的就会突然都有了对象。你觉得过去一年自己的生活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一年，你会重新过一次吗？为什么？过去一年呢，可以算是一个从一个极差的状态到一个现在比较好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吧。想起年初那会儿能够半夜打电话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同事哭诉工作上的压力，哭了半宿，到现在提起辞职前用完的那种辗转反侧非常不安的心，到后来的释怀，我感觉应该是慢慢的变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你会重新过一次吗？为什么要老想着时间倒退然后你选择能不能重新过一次呢？珍惜现在不好吗？请好好珍惜当下吧。当时你聊了入职新公司的想法，比如出去看看现在有什么变动，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当时入职新公司计划是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多认识一些人，然后多看看世界上其他人都在做什么。去年确实也去了很多地方，我先是从武汉到珠海到海口再到了三亚，后来又去了杭州，还去了上海，然后还
后来回珠海之后还去了舟山，最后我又回到了武汉，然后是在武汉在家里工作了半年。但是呢当然如期许的那样，就是在去年在曾老大的带领下和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我认识了非常多的大牛，也见识了很多事情。但是有时候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以前我的研发同事突然跑过来喊我，问我要不要去做研发。我当时纠结了挺久的，一方面是曾老大这边这个神仙工作确实神仙工作，然后确实曾老大对我也非常好。另一方面呢，是我的职业上的一个短板，我这个编程能力确实很不行，这个工作也挺诱惑的。我左思右想，我还是选择了去干研发这个工作。但曾老大他对我做出任何选择，他都表示支持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现在到北京来了。新的想法就是，如果工作不是很满意，那你就勇敢的找下一份吧。公司与公司之间这种工作范围差距，说实话还是蛮大的。你肯定可以找到一份神仙一样的工作，比如神仙技能术，可以考虑一下大家。再就是，你在换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应该是会越来越确定自己以后想做什么，这个方向是一个越来越明朗的一个过程。我后面的话，我感觉我还想去尝试一下技术型销售。当时入职的时候，工作是残酷的。你现在还会觉得工作是残酷的吗？其实工作它永远都是残酷的，在于你有没有发现吧。想对熊言熊语或者熊说一些什么啊？想对熊说，你快要毕业了吧？欢迎你即将真正的来到花花大世界，谱写自己的精彩。想对熊言熊语说，希望我们这个节目我可以听到我88岁。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佳。很抱歉有一段时间没有露面了，那的确是因为自己的各种安排比较忙碌。熊言熊语播客即将迎来它的1周年生日，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从无到有一档节目，从策划到录制剪辑，一期期的坚持下来，得到大家很多的喜爱和支持。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参与到其中的好几期，和大家聊了一下我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还有两期和医学有关的科普节目，关于疫苗，关于中医。我希望大家接收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那熊给了我一张问题的列表，让我聊一下过去一年自己的生活变化。其实过去的一年我一直人在日本，也没有办法回国，因为疫情的关系，两边的通行不是非常的方便。但我现在的学业还在进行中，是最后一年，所以就没有跑来跑去。那过去的一年，像京都这样的旅游城市，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安静，因为很多游客没有办法入境。京都的话，它本身有很多公园、很多寺庙、很多古迹，那一旦游客少了的话，就整个城市都变得非常的静谧。我会在周末的时候多去逛一些书店，然后京都有很多很多的书店和咖啡馆，会去神社或者公园，在那里看看书，想一下平时忙忙碌碌当中想不明白的一些问题，就是多了很多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去年我也得到了很多意外的工作和成长的机会，我甚至觉得取得的那些成果比过去的几年加起来都要多。但是同样因为疫情，也有非常遗憾的事情。前段时间把我从小照顾到大的外婆她去世了，我跟她的感情甚至于超过我和我的妈妈，但是她最后的时光里我却没有办法陪伴她或者去送她，也没有办法参与到后面的任何安排当中，所以我想这是我可能人生当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再和大家汇报一下现在日本的一些情况。日本前段时间很多大城市像东京啊、京都啊都宣布了紧急事态， 就是到了晚上8点钟，很多商店啊、餐厅啊都必须要关门。我们知道像日本的话，它很多店它就是做的夜间的生意，像居酒屋之类的。那一旦这样的禁令出了之后呢，就大家都采取提早打烊，要么就是临时歇业这样的状态。所以到了晚上，其实整个城市还要寂寞，就一片漆黑。前段时间日本政府决定向辉瑞公司购买他们的核酸疫苗，第一批好像买了7800多万只，目前还在观察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使用了这款疫苗的话，它最大的副反应是引起过敏，就个别是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但这个就很迷，因为日本人整个国家的人他们的体质就是比较脆弱的。实际上那现在说这款疫苗用了之后好像也是有个别死亡的案例，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是直接有疫苗引起的，所以还在观望。其实像我们京大病院就是医务系统下面的外国人啊、留学生啊，都是可以申请免费打这款疫苗的。但是好像我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大家都很统一，都选择放弃打这款疫苗，因为我们都想着可以回国的话打灭活疫苗。我们都非常支持国产的。那说到工作方面，其实可以算是工作吧。从去年开始直到现在，那我除了学业以外，绝大部分的精力是医学科普的工作。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我人又在日本，但是我很多的同行前辈他们都有去武汉或者是在上海的岗位上面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当时我想我也是学医的，但是真的碰到需要用的时候却不能做任何实际的事情，那我这到底算什么，就非常的难受。后来机缘巧合有机会在科协下面的他的出版社会有几个科普的公众号，有机会在上面发表了一些文章。刚开始的时候是介绍疫苗研发的原理，然后后来也在我们的播客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后来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免疫系统的工作原理啊，然后病毒是怎么传播的，怎么防护啊，它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引起炎症风暴，然后导致死亡率很高啊，新冠病毒引起的缺氧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其实可以延伸到很有用的一些方面。后来陆陆续续的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一些文章的反响特别的好，然后阅读量什么都非常的可观，后来也被果壳网、中科院物理所等一些比较大的号转载，后来也上过一些纸媒，所以平台后来也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主题。那像今年我们尝试的是一些视频类型的科普节目，我会给他们写成那种更加适合口头表述的稿件，或者是一个系列，比如说我们最近正在做的一个传染病系列，涵盖了大概20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传染病，然后会出一个系列的短片，当中会有一些情节、一些画面。那这个就不光是写稿件的工作，就有点类似编剧，就包括你要安排哪一些内容是他们后期团队要做出那种动画的效果来，或者是找一些影像资料、视频的素材等等。估计夏天的时候这一套东西会陆陆续续做出来。其实科普是比我想象的要有技术难度的，因为可能很多人他的知识面很广，但是一个问题他不一定能够讲得很明白，讲得人家很有兴趣去听。但其实这件事情如果能够了解的话，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用恰当的语言，然后把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大家，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需要锻炼的一种技能。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学会说人话。我记得当时编辑给我的一个建议也是我现在觉得非常受用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说如果一个原理你可以不用专有名词就把它解释清楚，那就不要用专有名词。同样如果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件事情解释完，那就不要多说废话。这个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像是我们在临床的岗位上跟病人沟通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本来你的知识面可能在这一方面比他广， 你懂得比他多，他很多东西他问出来很幼稚，对吧？但是你尽量给他一个他能够明白的、能够理解的一个回答，这是你的能力，也是对他人的善良。我觉得像做知识分享也好，交流也好，最理想的结局是我说的话对方能听懂，我想传达的东西他能够接受，然后对他有用，而对他来说，对于听的人来说，我花时间看完或者听完这些东西之后，我总体的感觉很好，很轻松，而且我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我没有一些负反馈。很多人本着去搞明白一个什么问题的心情，那种热忱去打开了一个教程，向别人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他讲的你很晦涩难懂，你会觉得首先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是不是我的能力有问题。其实一些科学的问题它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它的有趣程度并不亚于我们在微博、抖音上短视频看到的那些段子，只是看你怎么能够把它说得有趣。而那些内容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也更加值得我们花时间去了解。像现在我写的一些主题就不仅限于疫情了，一些跟医学有关的一些社会的热点我也会写，比如说像前段时间上热搜的螺蛳粉，还有它一个相关的职业叫酸笋闻臭师，就它当中最关键的那个味道是酸笋发酵之后的一个味道，那这需要人工去判断它发酵到什么程度才是最适合制作产品的，那没有一种仪器可以精确到这个地步，所以还是需要人的嗅觉。那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一下嗅觉的工作原理，还有我们怎么识别一些有臭味的东西，它臭味到底是什么组成的，还有嗅觉除了闻气味之外，其实这个感官有非常多的有趣的神秘的功能。所以我也找了些资料，然后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非常的有意思，诸如此类，与医学相关又和生活很接近的一些主题都非常的感兴趣。其实除了医学科普之外，工作上我自己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另外一个爱好，因为我记得去年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最后熊让我推荐了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的东西，我说那时候我正在听三体的广播剧，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活动都减少了嘛，然后独处的时间也比以前更多，所以机缘巧合的就听到了很多很棒的有声小说作品和广播剧，就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喜欢，我甚至觉得如果当年自己不是学医的话，很可能很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我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广播节目，包括广播剧，那个时候我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经常会有很多自己原创的广播剧，或者是改编一些名著，像希区柯克悬疑故事它有很多集，它把每个单独的小故事做成20分钟左右的广播剧非常的引人入胜，就通过它的演播，然后它后期加的音乐，那些音效然后晚上你在那边听的时候就觉得实在是特别身临其境，就仿佛看了一场又一场的大片。所以后来我参加了一个短期的线上的培训，主要是为了可以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当然不是广播剧，其实它广播剧相关的这种培训是比较少的，因为它要求比较高，更多的是一些有声小说的演播和制作。然后我认识了一些业内的老师，知道他们的每天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要出一个小说的成品，它需要一个怎样的流程，因为现在的书它都是有版权的，大家都在争取这些有版权的书，尤其是质量好的，那你要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设备，录音的设备，然后准备好自己的演播去试音，然后你拿到了这本书之后，你自己在那边录，你录完之后还要有你的后期团队帮你制作它的效果，然后再制作各种封面什么的在平台上面投放，这就是现在大部分有声小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广播剧的话是另外的一种形式，它现在的话都是以工作室为单位，相信前段时间应该有朋友们也看过B 站上面的那个综艺我是特优生， 它就是讲广播剧的那些年轻的配音演员的成长。他们其实主要现在活跃的领域是影视配音跟广播剧配音。记得中国青年报也出了一个广播剧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纪录片，大家可以在 B 站上面搜索一下，名字叫做《一部广播剧的诞生》。其实从去年我一直在保持学习，然后可以说现在我的另外一份工作是有声小说的后期。我未来的目标是可以自己制作一部医学题材的广播剧。广播剧对后期效果的要求是比有声小说要高很多的，因为它涉及很复杂的场景，很多的人物，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练。所以其实这一年下来也比较的忙，因为除了科普文章，然后还有有声小说的制作，一般都是在我周末的时间或者是晚上回来，有时候会比较晚再抽一点时间。当然学业是第一位的，但是我想说这些额外的工作带给我很多珍贵的财富，我认识了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也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如果顺利的话，我明年四月份会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然后大概率是回国，回上海，然后我希望可以再次回到医院工作。最后我想说，希望大家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无论你现在几岁，什么身份，从事什么专业，你都可以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看到新的不一样的你。其实就像熊言熊语这档节目一样，熊本身的主业也不是做播音广播的，但是他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觉得这样的一种尝试它是有意义的，很有意思，所以尽管很困难各种平台的安排，请嘉宾，自己的剪辑，其实大家这段时间也知道背后每一期节目出来是要付出很多工作量的，但尽管这个样子它还是诞生了，而且做得很好。我希望后面的一年熊言熊语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分享和感动，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这档节目，谢谢你们。
大家好，我是彭儿，受到熊的邀请呢，在熊言熊语一周年的时候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去年我到现在的一些变化和个人的一些感受。首先，其实去年的话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挺特别的，不管是因为疫情啊，包括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面临着一些抉择。那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说点好的吧，就是我在我现在的工作坚持下来了吧，就不像我之前分享的一年一跳了啊，我在我现在这个公司熬过了这个一年的周期，然后即将也将近两年了，我自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吧。因为我之前跳槽是非常频繁的，但是可能是因为大环境不好的原因啊，也有可能是我在这个公司然后又给我升职加薪，然后又给我了很多福利等等等等啊，又给我发了很多钱，对相关的吧，一系列的原因，然后我留了下来。留了下来之后我的感受就是其实熬过一年之后，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个发展，就是可能每个人在工作中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遇到焦虑的时刻，或者说都会遇到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跳槽也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跳槽之后你面临到下一个机会，或者说在下一个环境周期内你也会经历你当初的那些迷茫，那些迷茫如果你不主动的跨过去，他可能也不会自己就跨过去了。那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比较开心的就是我在去年大概锁定了我自己大致的一个职业方向吧然后我觉得让我一直留在这个公司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从我一个人做一个项目，然后到现在我自己能搭了一个十来多个人的这样一个团队我有点不舍这个团队因为现在这个团队我的氛围非常非常好这是一个吧第二个就是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转变了一些心态吧，可能由依赖别人然后到我自己也可以变成那个能够被依赖的人这个我觉得是工作方面我最大的变化吧。然后生活和个人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可能也是借助这个播客的机会吧，然后跟熊录了一次节目之后，我觉得我在这小一年的时间里其实跟熊分享了很多我工作中的事情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人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他在读博，然后我是在工作嘛，然后他是在学校，我是在社会，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 就不能理解，或者说有很多需要跨越的那种 gap 的，所以可能是借助播客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我只录了一期嘛，但是我觉得在之后的过程中，不管是他毕业就业，然后包括我自己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都会互相的去聊啊，可能彼此也给不出彼此什么具体的答案吧，但是可能它就变成了一种出口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还是挺好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播客还是有点用的，或者说把一个这样的一个播客做好，它其实对你不管工作生活还是个人都还是有点意义的。然后我自己对我个人的感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我之前总是想要一个结果和一个原因，或者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我今年升华一下，我今年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追寻这个意义的过程其实就是非常幸福和很有意义的啊，这个就是我过去一年整体的一个感受。那我过去一年肯定是更好了呀，然后我其实我整体我自己的工作，包括我年底也升职拿了很大的奖金，我的税都已经够熊一年的一年博士的补助了，差不多。
夸张，多半年，多半年。
对对对，反正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包括我自己的付出，我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有结果的，包括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往前的一个阶段，还是有了一些眉目的，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如果倒退一年呢，我会回去做什么呢？我觉得倒退一年，我可能会稍微让自己健康一点吧，因为我熬夜还是熬得非常狠的，但是好像也不会太健康。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想回去能怎么样，但是其实回去你可能还是会像以前一样，那就不如着眼未来吧。然后我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说，工作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过去一年找到了什么，又困惑什么，又尝试改变什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自我找寻的过程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义的找到那个意义的过程吧。我可能转变了自己心态，不一定具体要找到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收获到的东西，或者说你在追寻那个你想要追寻的东西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很有意义的。困惑的话其实就是怎么说，我其实在之前的工作经历基本上都是一年的工作嘛，其实你不管是做工作还是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经历春夏秋冬之后，你基本上都会知道不管是这个公司或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现在其实是已经知道了，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去找我们公司的高层聊天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我说想要在一个公司中长期的发展需要具备哪些技能，或者说需要就是有哪些技巧啊，这个其实是我自己也在探索和在困惑的，但是我觉得也不算困惑吧，也算我接下来前进的一个方向。当时在节目里介绍了我的求职经历嘛，那我现在因为马上又要到就是新的一轮毕业季了吧，我想给的建议就是，现在的市场已经不是当年的市场了，对，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招一些实习啊，不管是研究生什么，都是非常高学历高能力的。我在想我毕业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这么强的能力，但是那个时候相对就业的机会是非常多的，但是其实过去的一年也倒了很多企业，我们所在的行业里，我认识的同行里，很多公司做着做着就没了，很多同行也是失业的还是挺多的，这不是故意制造焦虑，这是一个现实啊。一方面可能是经济大环境，也有方面是很多东西也被替代了，人的需求也在改变。我觉得要什么建议呢，我觉得就脚踏实地吧，就是其实机会虽然变少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肯努力或者说够优秀的话，你的机会是不会少的啊。我觉得就是想清楚自己大概是什么方向啊，具体的其实挺难的，想或者说前段时间有人采访我，就说你是为什么会到现在然后一步怎么样的，我说可能我在这个时候，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做排除法我一直在想我不要什么，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么确定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就不要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情，其实慢慢剩下的就是你喜欢做的事了。所以就两个吧，第一个，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想要做什么，那就坚持或者说努力去做就好，一个简单的道理。第二个，当你不知道迷茫的时候，你就敢于放弃啊，那些不想做的就不要再做了，然后去选择做那种你相对还不讨厌还愿意去做的，然后努力把它做到比较 靠前的位置啊，在公司里能做到前5%、前10%，这样你才能一步步的去接近你最后那个想要的那个结果。这个就是我给在找工作同学的一个建议吧，想要跳槽的忍忍吧，反正今年环境真是不好。然后我们目前我们不都说那个金三银四嘛，但是今年金三银四再看机会的人并不多啊，我们也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简历，然后有好的背景的同学好像都不会在今年再选择跳槽，可以忍一忍吧，啊，到秋天再说。对，嗯，想对熊言熊语说些什么？啊，想说的其实挺多，因为我其实是通过录那次播客之后，大概有小半年的时间也在关注啊这个行业，可能从去年到今年好像就莫名其妙火了起来，有一些博主做的真的还挺厉害的。嗯，我感觉把一个谈话节目做好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嗯，我对他的期望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公司的几句价值观吧，啊，叫轻松、友善、有启发。我觉得一个谈话到最后还是要给听的人有一些启发，他可能给不了你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他能告诉你，哎，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可能性。那我希望可能今年的内容或者说接下来一年的内容，它不仅是好玩有趣或者说它是有内容，而是能带给更多人他们的可能性的啊，有更多启发的。
基本上就是提了几个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嗯，就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嗯，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变化还是挺大，尤其对我来讲，因为我好像从新加坡又一次跳圈跳到了美国，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感恩的。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新加坡，然后这个后来又说不如再试一试换一换那个环境，然后就找工作，而且正赶在是这个 pandemic 就是 COVID-19 最爆发最厉害的时候，然后我还是很感恩，相对顺利的，就是面试，然后拿到了 offer， 然后拿到 offer 以后就开始就是紧张的进行下一步了嘛，就是要从新加坡来美国，然后就是大使馆签证。那个时候其实创吧还有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些事情嘛，然后领导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对我这个 case 来讲还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基本上是比登天还难，或者说根本就无法，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根本无法实现。但最后还是非常非常幸运，其实是从拿到 offer， 然后到去新加坡大使馆，然后约时间，其实一开始都不开放，约都约不上，但是总之就是从约到面试，然后再到真正拿到签证，已经计算了被 check 的时间了。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通常去美国的时候，如果无论是开会或者是旅游，我学生物专业的基本上都会被 check， 但实际上我就刚才说嘛，从这个签证到面试到最终通过一共花了2周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感恩了。所以我跟就是拿到了以后，我太太也顺利拿到了嘛，然后我们就一起从去年八月份从新加坡 move 来了美国，然后这是这个一年当中发生的比较大的这个事情之一了。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其实还是在临床的环境，只不过是真的偏怎么说呢，是偏应用了。当然我现在的这个单位或者我现在的这个组也会做基础，但只不过我的大 boss 就是直接的这个领导，他是临床医生，所以相对来讲他更关注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真正所研究的东西能不能汇集到这个病人身上，这些方案是不是最终真的能帮到病人，其实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那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大的转变。 我现在在那个就是国家健康院，就是在 NIH 下面的 NCI， 就是癌症中心打工做工啊。然后呢，这个是第一个大的转变。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让我开始慢慢思考，这一年当中也经历了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事情。怎么不开心呢？当然不是吐槽别人，或者说听熊的这个就是每一期，然后不是这个方面，而是说我跟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师弟吧，相对来讲一起都认识十多年，但是因为这种合作，然后最终产生了分歧，然后最终导致说这个不太愉快。就我觉得在这里面我就反思说，究竟就是在bench work， 或者说在真正这种合作性质的，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大数据也好，或者是就是不同领域的人最终大家凑在一起，然后把一件事情做成也好，就是对于我，就是这个现在做的专业，这个生物，然后再加上数据分析，那到底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就是起到一个配角，还是起到一个就是非常边缘化，就是一可有可无，还是说起到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其实通过这件事情，我有反思这个问题了。究竟就是说，画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结果，然后呢，能把知识面串在一起，然后能把东西 highlight 出来，这个就叫 value 呢？还是说，你真正要从头到尾，包括有自己的 insight， 对于分析的 data 也好，对于领域的发展也好，可以提出这个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那在这些方面，究竟什么样的事情才 drive 着整个的 project 向前发展？是起到一个主导作用呢，还是起到一个配角？其实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实际上这件事困扰我了挺久，而且不是很开心了。但是最终结果还不错，就是现在已经在 Nature 的子刊正在 review， 估计应该是被接受，不太有太大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中也让我不断的反思说，需不需要有自己的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 signature。这个 signature 就是说不仅仅只是说分析 data， 说是不是在某一个方面可以有一个烙印，或者说 footprint， 能够让人家除了就是说做这个技术以外的这个层面上面，别人可以认可你的价值。那这个现在也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点吧，或者说还有很多想不通的东西。那当然这是第二件了。那当然第三件事我觉得转变比较大，就是的确可以静下心来了。因为美国跟中国的时差问题，所以就导致了基本上如果在干活的时候，或者真的可以沉下心来就是静静的看看文章然后再思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国内的小伙伴都在睡觉，都是午夜。所以因为这个时差的调转的问题，相对来讲就是跟大家的交集，包括说聊天也好，或者说互动也好，其实少了很多。所以就变成我在慢慢适应。而且我跟我媳妇儿我老婆都开玩笑说，好像一直在大城市，或者说一直在很比较繁华，也不叫大城市了，就一直在比较繁华的地方，在澳门啊，新加坡啊，甚至之前在北京啊，其实一来到美国就感觉跟大农村一样，就觉得当然认识人本来就少，再加上其实他们这个对于这个上班跟休息的这个个人的时间这个边界还是把握的非常好，所以就变成说，当然你自己努力，你自己加班可以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是领导不会骚扰你，在你自己的这个假期的时间，所以就变成说，有很多时候会感觉到这个生活节奏一下慢下来了。这慢下来了以后，就开始慢慢的就想第三件事，就是我想分享第三件事，就是说， 是不是炒烘烘的，然后跟随大溜，然后什么热追什么，啊，什么热闹凑什么热闹，不是什么热点凑什么热闹，这样比较好呢，还是说就是真的沉下心来，然后在某一个方向上或某一个点上面，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对于这个知识的积累，那我觉得我可能现在慢慢这个心就沉下来了。我觉得可能比我半年甚至一年前，我感觉节奏一要慢下来。第二个就是说，开始慢的看文献了，就是能静下心来看文献，而不是说那种，啊，今天这个有一篇 Nature Science 啊非常好拿下来，或者明天朋友圈，公众号 share 了一篇，然后拿下来，我感觉好像就是我一直是追着。其实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就一直在追着这些所谓的热点炒作，啊，一直在乐此不疲。但实际上，就是静下心来，我感觉说，很多时候对于最基本的概念，包括最基本的那个 background 的知识，都很匮乏。所以这个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我在这一次挑选或这一次选择当中，我慢慢体会到说，需要沉下心来，而且我也很感谢我这一年就是这跳过来以后，然后在美国认识的同事，他是也是华人了，但是他比我岁数年长很多，50多岁，又坐在我的旁边，然后平常我有很多的这种学术上的探讨，也有人生上的探讨，我觉得跟着老大哥，学了很多东西，或者说体会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也有，就是他也劝我了，就是说，究竟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歪流的。这个歪流在别人看来，比如说是晋级的职称，是这个团队的资源 resource， 是这个对一个领域的这个话语权 power， 还是说你真正的从某一个你感兴趣的这个研究的方向，或者你感兴趣的话题当中，你有很深刻的见解，然后能够这些深刻的这个见解跟知识的储备能够帮助我们去设计 design 我们的实验，是就解析我们分析的这个数据分析以后的这个 data， 然后能够解读这些 data， 能够更好的在下一轮的这个实验上面，包括这个数据这个寻找答案上面，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解答一些最关键核心的问题。我觉得我慢慢的可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但实际上当然还是 ongoing 嘛，就是这个 paper 文章啊，包括整个的这个课题什么的，还都在起步阶段，因为刚刚过来没多久。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开始沉下心来，可以就是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嘛，我也没有答案，我有可能说也帮不了身边的小伙伴，只是说提供一个，因为我在群里我也问过大家，或者说我也在群里发过牢骚，就是对于那些，当然现在都是 single cell 时代 ，single cell 时代，又是 single cell anti sequencing 加上这个 single cell 这个 combine 在一起 transcriptome 的，然后再加上时空观的这种有时空，就是有时空概念的这个 sample 收集在一起，然后你可以发现真的非常好的这个角度跟维度，但实际上也是一种 profiling 的一种文章或者一种故事吧。实际上真正的问出科学问题，然后根据自己问出有意思的这个问题能够解答一些东西的话，这类的文章还是很少很少，所以也是怎么说，我也没有答案，就是说属于那种可以随大溜抱大腿，然后呢跟着一个好的平台的领导在下边当碎催，或者说当军师，这样的这个日子比较好，还是属于这种就是做自己喜欢的，然后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自己的这个积累跟见解以后，可以得到，就是如果能形成文章形成故事的话，最终能得到领域内人的认可，那像这种其实还是 就是还是没有答案，但不过一直就是每天都在脑子里转这样的就是问题，或者说应该怎么样去解答，寻找什么样的答案。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第四个方面，就是我说的我想做这个转型，就是还是想做这个临床转化的工作。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有很多小伙伴提供了很多好的这个平台，有很多这个交流，然后也有探讨，包括我来我这个临床的这个环境，也看到了医生们就是真的他想要达到的那个临床转化，跟我自己认知上包括以前经验积累上的这个临床转化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也有进步了。当然你说让我说得很清楚啊，说我有什么很好的见解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也是ongoing，还是在思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 picture。所以如果比如说在未来的一年两年，如果还有机会比如说再回访，然后我有新的一些想法或者见解了，我也愿意跟大家 share 跟分享。基本上我就说这么多吧，就是这是我最近这一年来，包括你说回访，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的我最近的改变跟变化吧。
过去这一年我的生活更好了，经历了几段超长假期，做了很多以前没时间或者没心情去做的事儿，发现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美好。这一年超长的陪娃时光，可以说每陪伴一天，母爱就增加一分，亲子关系更亲密了。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一年，重温一次也挺好的，但是不希望以疫情为代价。最大的变化是对生活有了更好的掌控感，尤其是教育和健身方面，遇到问题就买书、读书、做笔记，有理论心就不慌了，在实践中慢慢体会，收获成功的快乐。最近最开心的是解决了陪娃写作业这个大难题。放学以后，他在学校就能完成作业，还有老师辅导，我只需要负责发现他作业中的闪光点，夸他的进步。亲子关系不被作业影响，这实在是太幸福了。这要感谢国家，感谢学校和老师的付出。一有机会我就要讲一讲，因为我发现吐槽陪孩子写作业鸡飞狗跳呀，或者是吐槽家长群等等负面情绪的文章特别多。现在其实已经有了这么好的解决方案，并且在全国很多城市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这反倒没什么人提。所以这次借熊言熊语的地盘，我再来说一说。目前我们已经众筹了222个飞鸽鸭，其中一位作者大鱼海棠，他就贡献了67个作品。可以说大鱼海棠成就了无数小伙伴的梦想，小伙伴提出的需求也成就了大鱼海棠。去年底他把这些代码与经验融会贯通，写成了一个 R 包，发表于 Bathematics。 回想当初众筹飞鸽鸭18的时候，他还不会画瀑布图呢，我只能感慨统计专业背景确实不得了，目前还没想到怎样做大做强。小鸭画图众筹模式的本质是技能的分享，它让原本私藏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的代码经验以比较低的成本被更多的人获取，这有点理想主义，仔细想想也有点反人性。目前的想法呢，是做好每一个飞鸽鸭，对得起每一位作者，对得起认可这种模式的小伙伴。我喜欢来熊言熊语听大家分享自己的感悟，因为真实朴素，这里的人不屑于为流量而炒作夸大，这可能也要归功于长期科研训练而形成的思维方式。有机会的话，希望能有同一年龄段的宝妈一起探讨育儿的理念、实践的经验、好书推荐等等。相信熊言熊语风格的育儿论坛会不同凡响。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之前熊言熊语里面关于腰酸背痛那一集里出现过的非主要嘉宾陈旭东。那么这次是受到熊的邀请，我们来回答一下他提的一些关于熊言熊语的一周年的一些问题吧。他第一个问题是说，这录完节目到现在最大的变化。那其实我录完节目的时候差不多刚好是从家里返回学校，然后现在差不多在实验室工作了有半年多吧。那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个人的节奏是逐渐变慢下来了。一开始年前因为疫情就一直困在家里，在那之前在实验室的时候就属于 工作到昏天黑地的状态，早上8点钟可能就到实验室了，然后一刻忙个不停，中间吃饭也就5分钟，然后一直赶到晚上10点半左右才选择回到学校去，因为再晚一点上海就没有地铁给你回学校了，可能你就要通宵。那么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感觉虽然那种状态会让你觉得很充实，但说句实话，它可能是你一天充实，然后需要你4-5天的时间把这个充实带来的疲劳慢慢恢复掉。而且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做分子实验的，所以如果单纯的在那里不停的做实验做实验的话，很多可能实验中出现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然后除了学习之外，除了这边做实验之外，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课题，其他课题的进展可能就也会相应的来说，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嘛，那可能就会因为你文献读的不够啊，或者是相关技术学的少啊，你可能就因为这个要一直的被拖延进度。再加上因为学校那边还有很多事，比如你还要上课，然后研究生期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呀，或者是审批啊之类的东西需要你来忙，所以你可能就虽然看起来工作很充实，但是你之后会有很多的进度或者是事情被耽误掉。然后最近大家也都看了那个你好李焕英，也确实这种状态下感觉跟家里的联系也不多，所以自那之后呢，就是我是开始慢慢尝试把自己实验上的很多进度慢慢的给它控制，让它慢下来。本来可以今天说哦，我再跑个 PCR 再回实验室，再回学校，或者我再跑个电泳看了结果再回去吧。那现在就是慢慢就变成了晚上6点钟之后有实验可能也尽量不做，如果不影响进度的话就尽量把它延续到第二天，否则的话就会进入一个无限延迟回家的死循环之中。那么我觉得这个变化给我带来确实有很多好处，就是我也多了很多时间去，一个是关心一下我们的课题究竟可不可以换很多别的方式去做，或者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它究竟该怎么去解决，另外一个也花了也能有时间去看文献，或者说是去了解自身很多想要原来去感兴趣想要去了解的感兴趣的东西。那么这样就感觉虽然可能看起来进度上是会慢一点，但其实整体上来说我觉得你反而可能会过得更，也不能说叫轻松吧，就是过得可能是更有规划一些，然后你可能相对来说会有更多思考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你当一个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可能你更关键的技术是，就是你的实验技术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可能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最重要的，你可能只是相对来说能做出来就可以。那么其实你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去想你的课题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如果做不出来该怎么办，以及你自身已经投入到一个领域的研究之后，你肯定要对这个领域里面你不是你做的方面也要去有很多了解。那么说实话这些都是占用时间的，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就是生活节奏开始慢慢变下来，但是慢下来，但是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虽然慢了，但其实我觉得整个人从知识面视野还有你这种广度上是更广的，然后你在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你的深度是更深的，甚至就是能看到很多很本质性的东西。那么第二年我是觉得第二个问题嘛，那其实我是觉得我的生活会过得更好了，因为其实之前那一阵子疯狂的做实验，但是又总不是不出结果，就整个人过得很焦虑又抑郁，中间还一口气生了一次大病，整整一个星期就彻底去不了实验室。那么现在整体节奏慢下来，虽然我也不敢说身体有多么多么的好，但其实也至少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在我自己所还有我们自己实验室在研究的新领域之内呢，我觉得 我个人的见识相对来说也增长了很多。很多时候就是从一个只会听着老师说你要去做什么什么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我觉得你可以会提意见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什么什么来做，而且这个东西有谁谁谁做过效果很好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倒退一年，我觉得肯定还会重新过一次的，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不经历过这种状态的人，你不会有所改变的人。就是你真的不去经历一下某件事情，比如你不去经历一下非常工作狂式的工作的话，你不会去体验或者反思这种做法究竟是有好处还是有什么坏处。因为我现在就觉得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很难说一下子就达到一个100分的完美状态，其实更多的状态是比如说完美哈，完美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一个平衡点，那其实没办法一次性达到这个平衡线，更多的状态都是我们在这个平衡线上下之间来来回回的波动。那你确实只有去经历了，比如你先去经历一段工作狂的状态，那可能你才真意识到工作狂的状态，它好处是你的进度确实能进得很快，但它的缺点就是你个人的健康可能会受到损害，然后你的节奏也会乱，你很多东西可能就要被停滞，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选择慢慢去收紧一些工作上的时间，然后多出一些时间给自己去思考问题，然后慢慢就跳回到了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这个放松呢，肯定你一不小心又放松过了，那你就可能慢慢往回进。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我肯定会回去，如果过去一年的话我肯定会重新去经历一次，因为真的不经历过你就不知道往什么方向上去改变。那么熊的第三个问题是各种运动和弹力带都没有坚持，是不是没救了？那么其实说句实话呢，这个是很多在锻炼身体或者是健身啊或者是各个方面人都有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运动究竟是不是我要一口气持续个十几年甚至持续到我老了为止才能说真的是有用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里就很明确的一点是我们锻炼身体或者是用弹力带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身体的健康。身体健康其实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假如我们给一个人的身体素质打分是100分，那其实健康只是达到了80分，就是一个优秀值，那么处于刚好能活着的状态呢就是60分。所以其实80分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事情，你只是说通过锻炼的话可能会处于80到90分这样的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状态，但是呢你中间比如说你停个一两次或者停个一段时间不去动的话，只要你没有掉到60分那么夸张的地步，那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你每天不停的去运动或者说是每一段时间都一直在坚持锻炼，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耽误了其他事情的进度的话，这反而有一点就是主次颠倒了。因为说实话我们大部分人我们不是体育专业的人，就算我们是体育专业的人也没有说一定要每天都锻炼，他们也会给自己安排非常充足的一段休息时间，那么让他们自己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会恢复一些。如果你反而持续坚持呢，在运动领域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词叫做过度训练综合症。它不像健身那些博主经常说的过度训练综合症只是单纯觉得没力气啊比较累啊，过度训练综合症是可以在专业体育运动领域里面是可以严重影响一个运动员的体育表现的，甚至就是可以让一个运动员甚至接近于退役和受伤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每天都坚持或者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你觉得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工作不是很忙，然后如果是有孩子的人的话小孩子也不会太折腾，你有很充足的个人时间的话，那你可以选择稍微多锻炼一点。 那如果你觉得你最近啊，你比如像我去年刚回来那个状态，手头上有四五个课题同时在做，实验室里面一个东西连轴不停的转在那里做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其实说句实话，单纯你在工作的这个状态都已经在锻炼身体，那你何苦再去给自己额外增加身体负担呢？这种过度增加的额外的身体负担就会导致你身体根本就恢复不过来，那么反而会严重影响你第二天工作甚至是工作时的体力啊、精力啊，然后你看不见的比如像你的免疫力啊、身体的一些机能啊，其实反而是在衰退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一直的坚持，或者说没有坚持就是没救了。你觉得你最近身体不舒服，那你就先休息，休息好了你觉得需要锻炼，那你就锻炼。那你如果最近很忙，那你就不要去做就好了。至于后面我最近在练什么或者养生呢，就是我现在是锻炼的话，我是在慢慢重新回到健身房，因为我之前就是疫情期间嘛，就没办法进健身房，所以呢就在家待着也没怎么动。然后回到学校之后呢，又因为一直在忙课题的东西，那阵子就是工作狂状态嘛，也没时间去健身房。所以现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觉得我因为我清楚的觉得我的身体素质下降了，因为我的心率是摆在哪里的，我的心率从静息状态下的60多，现在已经升到了80-90了，所以我就开始是慢慢恢复健身房的锻炼和跑步。但是我也不是说就是那么规律的去，就比如啊，今天课题时间还可以，然后晚上也不用再搞杂七杂八东西，那我就去健身房大概干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也不会说练得非常猛，因为经常是处于一种练了心率大概达到120但是连汗都没有出的状态我就回来了。那么养生的话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知道我原来是非常爱喝咖啡的，但是咖啡这个东西就觉得说实话喝太多了确实有一点伤胃，它容易出现一个过量的情况，所以现在开始慢慢尝试喝茶了。当然咖啡也是没落下，茶的话就感觉花的钱跟咖啡差不多多，但是呢不怕贮藏问题，同时呢茶又能喝很久，对胃的话感觉又比较好，所以就开始喝了。那么想对熊或者熊言熊语说什么，那么对熊的话呢，那就其实是比较感谢熊能够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吧。我觉得熊的这样一个平台其实并不是说非常强调知识的传播或者是知识的正确性，它反而就是比较强调一个，第一是知识的一个易懂，还有一个我们经常说的从个人经验去入手的话，可能很多东西就大家会比较好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说就是科研人员的这样一种人生经验的交流吧。就是说实话，我跟我同学录的这一期颈肩腰背痛的这一期节目，好像反而是被大家提及最少的一个节目。那大家提及最多的都是每其他人聊的个人的一些科研，或者是申请博士啊，或者求学路上的很多这种人生上的经验。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更适合用音频这样一个形式给展示出来，因为它其实是非常带有感情色彩的。那单纯看文字其实是很枯燥的，但是有一个人亲自跟你说出来，你去通过他的那个语音语调的感受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他经历过这么一段很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事情。而且说实话每个人的经历都很不一样，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熊这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的。那么对于熊言熊语的话呢，就是说我是希望我们这个熊言熊语的节目呢，可能一个是慢慢的可能要分出几个类别来，就比如我们现在经典的两大类型，经典的三大类节目，一个是麦吃来了的养成类节目，一个是熊的个人的直播秀，还有一个就是熊邀请嘉宾来进行讲的一些内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这些栏目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被分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要不要尝试去跳出一下圈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圈 圈子大部分都是搞计算机科学，还有搞生物医药的，尤其可能生物医药的更多一些，因为熊也是从生物信息这个角度出发，那主要就是生物医药的。那么从这个人群跳出来，其实我是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再接触一些其他职业的人群？这也是因为我最近的一些个人经历吧，因为出来租房子住以后就接触了很多不同职业的人，然后跟着我同学也认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的人，就比如现在住在我们房子里的有一位专门做声优的小姐姐，然后还有一位呢是做律师的，就感觉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差异很大。那为什么想说熊言熊语接着尝试一下其他职业的人呢？是因为我是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就觉得人生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想不开。因为其实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比较抑郁吧，就也想不开过，但是后来就经历了很多事情过来之后，就觉得我们人生没有必要因为一些事情就觉得真的想不开就结束生命。但是呢，前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在过去的半年之内就相继有很多的学生出现过这种跳楼事件，而这些事情就是有些就其实说实话，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大不了你就选择放弃，大不了就选择不再念那个老师的学生，大不了就选择不再做这个行业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是觉得以一个过来人的那个身份来说呢，我就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只能说可能哈，可能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他是没有去经历过或者是见过如果这么做的人会怎么怎么样。就比如我一个学医的人，如果我真的以后不当医生，甚至也不做任何跟医药有关的东西，就比如我不去卖医疗保险呀，不去做生物医药公司的技术啊，或者怎么样的，我甚至完全跳出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这一辈子就活得不值或者不成功了呢？那我觉得其实是肯定不是的。那之所以会导致很多人他不去往这个方面想，其实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没有经历过。说实话，一个学医的人怎么可能会去想象一下去当一个办公室职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因为他们本科的教育就导致他们不会接触其他专业，同时呢他们的实习也让他们不可能去挑公司类的实习，只有去医院实习，然后以后的周围的人呢又都是很有方向性的，都是要么去医院工作，医院工作里面有一部分人可能不去医院工作，那大部分都还是选择去药企或者是去医疗保险这一块，就他们的视野可能会因为环境而被限制得很窄。所以我就希望说通过熊言熊语接下来的话，我希望就是他能够让大家觉得如果我有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走的路，而且可以走得很好的路可以去走，这样就可能觉得让大家的生活会更轻松一点，不用说限制那么死。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多，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多多关注熊言熊语的新的节目，谢谢大家。
一年时间是挺快的，过去这一年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去年录完节目以后，在两位主播的祝福下成功考了个博士，当然这也使得我本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又多了一项任务。20年的整个下半年基本上从来没有休息过，白天就是上班上课，然后晚上回家以后陪娃。我读的这个是临床专业学位的博士，所以说只需要在博一第一学期的时候去学校上课，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回到临床了。所以目前博士的课题和平常上班基本上是同时展开的，也就相对轻松一些，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孩子。然后过去这一年呢，我也越发的觉得临床技能啊、科研水平啊，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积累的，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永远不会再有了，所以还是尽量的多拿出来一些时间陪一陪孩子。总的来说，过去一年的生活还是更好了的。当然如果真的说时间倒退一年，我还是不愿重来了，学校医院两地奔波实在太累了，但是现在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能有时间陪陪孩子，也完全回到了临床一线工作， 这是我比较向往的生活。过去这一年的确是挺忙的，科普的工作确实是做的稍微少了一些，但是还是参加了一次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也参加了一次广播电台的直播，都是关于治胃病的科普。接下来的话，科普的工作肯定还是要继续做下去。我已经计划在我公众号开设中医科普专栏，然后来更好的宣传中医吧。另外今年可能还会继续参与我们科室已经进行了4年的中医进农村的科普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让我们的科室成员几乎走遍了省内各个城市来宣传和推广中医。关于生性分析这个问题呢，的确在之前的时候只是泛泛的了解，缺乏一个系统的学习，然后去年的时候报了果汁老师的课，系统的学习了一下，感觉真的是非常棒，强烈推荐。这一年呢，也和两个师妹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工作，然后把这些方法运用到了中医的研究中。一方面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来检视中医理论的一些内涵，另外呢，也为中医疗效的验证提供了一些客观的依据。熊言熊语让我打开了播客的大门，现在每天的通勤时间听播客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非常感谢熊和嘉宾们的分享，收获颇丰。最后祝熊在接下来的生活工作中一切顺利，节目也越办越好。
在我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先看了一遍这些问题，我感觉我应该会把第一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放在一起回答，那就是从录节目到现在，你的生活、工作、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感受如何？因为我觉得我的变化跟有一部分是跟我认识的朋友有关，所以我会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回答。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从录完节目到现在，你生活、工作、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感受如何？我感觉我大的变化是没有，我的主题、主旋律还是和以前一样，我心系健康，专注学习，争取早日毕业，但是在小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在生活上我选择要更放松一些，即使我每周的学习还有工作的压力都很大，我周六还要和导师一对一，周日呢还要为周一上午的组会做准备，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会在周末的时候抽一小段时间，如果出去逛个街，吃个茶，吃个奶茶，吃个冰激凌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些小的活动是能够帮助我回血，能让我更专注在工作上，所以这些小的安排是这过去一年新出现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大的一些调剂，比如说会和课题组的朋友出去 happy 一下，而且我还会和课题组的一些小伙伴出去小小的旅游一两天或者两三天，在一些法定的节假日的时候，这些小的改变都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精彩，同时也能让我得到放松，让我得到回血。在工作上嘛，我开始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计划走，经常是有意外的，需要调整。在学习方面就还是挺累的，我感觉学业的压力不小，动不动呢就闭卷考呀，让你做个 presentation， 然后这边是全英文的教育，所以我感觉这个教学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说的过去一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或者感觉和谁的关系更好了，为什么？我们组在去年8月份来了一个新的 RA， 我和他算是一见如故，我们很快就熟络起来了。然后因为平时我都是跟课题组的师兄啊或者同门，大部分都是男生在一起玩，然后现在是终于来了一个女性朋友，我们终于可以平日里勾肩搭背啊，一起去上厕所，也可以一起去旅游。这个他的出现让我觉得不再孤单了，所以不论是出于对他的考虑还是我的私心，我现在衷心的希望他能快点拿到 offer， 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的住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人生中没有多少个5年，没有多少个4年，希望能在这一个过程中结交一些非常好的朋友，能为未来提供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真要说到大的变化，那就是过去一年在课题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也走了弯路，然后也吃了很多教训。接着是第二个问题，你觉得过去一年自己的生活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比如说
如果生活可以倒退一年，你愿意回去吗？为什么？我个人感觉生活是更好了，尽管也曾遇到很多困难，或是课题也还卡在这里走不动，但我总相信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如果可以倒退一年，我会不会选择回去？我想我不会，因为我相信一年前的自己，当时做的选择已经是当下最好的选择，而我也从不后悔。发生的事情就要接受吃过的苦，就已经不想再重来，自己选的，就自己买单吧。然后呢，是第三个问题，重新开始读博这段日子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学术或者生活小妙招和我们分享？比如感觉累了怎么办？在名义上呢，我是从去年八月份才重新开始读博的，因为那时候我入学。但是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博士生去看待的，从我来这个课题组开始，因为我是一样的去关注课题，去争取早日做出成果。但这两种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我只有真正拿到 offer 之后，我才可以松一口气。因为我从一个随时可能离开并且不断被评估的科研助理转变成了真正的博士生，有了一个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的转变呢让我感到很安心。在这里要讲一下题外话，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没有拿到 offer 的情况下选择先去做科研助理混个脸熟，这样做是有好处也是有弊端的。好处吗？就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很好的努力，然后在课题组做出了一些成果，并且和课题组的平台和技能顺利的接轨，这个是打动导师把我们留下来的原因。但往往这些都往往都不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去走的，尤其是选择了一个和自己领域不同的课题组，前期的学习和适应过程需要三个月至少半年，即使很快适应上了，每个人的课题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就拿基因编辑来说，敲出一个基因动辄就要几个月，中间的实验不夸张的说可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十分棘手。就拿我最近的小伙伴来说吧，这两三个月他一直在构建一个 knock in 的指令，但是都没有成功，而且都是非常简单的实验遇到很多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想办法去解决，而且找到想要找到问题所在，但是都无济于事。就是因为一个构建指令已经换了 N 多个方案，到目前都还没有完成，这个是不常见的情况。那么导师可能认为构建一个指令那不就是一两个星期的事情吗？你怎么还没完成？怎么花了三四个月？所以这长时间的适应还有课题上的卡壳会消耗导师对我们的信心，因此常常出现的科研助理做了一两年，导师招生的时候还是招了新人的情况。因为科研助理就是会不断的被评估啊，导师会不断的想他到底适不适合来到这个课题组呢。这跟直接招进来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因为招进来学生横竖都是自己的学生，表现不好也得好好培养，但是科研助理如果表现得不好，我是可以不要他嘛，对吧？所以做科研助理这条路还真是要因时因地因人的认真考虑。因此我觉得重新开始读博之后呢，我的日子过得还是挺好的，至少我变得踏实了，感觉到踏实，内心安心了。那有什么新的学术或者生活的小妙招？那生活小妙招我们刚刚已经想了，就是生活小妙招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就是尽可能的享受生活，这个就是小妙招了。课题上的小妙招比如说什么多读文献这些都不说了，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现象，同时还要防止跟着导师一时兴起的指的方向，也就是说要防止导师说你就去试试，然后就真的什么都不想，花了几个月时间去 just try， 然后最后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是那个唯一最清楚自己课题的人，因此对自己的前期数据要求要非常严格，一定要得到很明确的结论再往下走，不然就会发生后期白做，因为前期的研究根本就不扎实。为什么要 我认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只有最忠于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现象，我才可以很踏实的做课题。还是那句话，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课题做得怎么样了。有时候呢，导师会被我们现在的某部分数据所误导，他误认为某个方向非常的有希望，并且希望我们快点往下做，但是自己内心是最清楚这个实验到底是什么情况的。这个时候要和导师要有足够多的沟通，我在这点上目前还是一直在努力的。导师呢，他一个人管好多个学生，每个学生的课题的方向有可能都不一样，因此他很难像我们一样对自己的课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当研究领域还不一样的时候。比如说我是在干细胞实验室做肿瘤，那么我导师的他对干细胞领域可能就如数家珍，他可能就会非常了解，但是在肿瘤方面他可能会了解的不是很多，就是在某一方面我们就会有一些信息差，这样就会导致有时候他给我指的一些方向其实很多人就已经做过了。如果我没有及时给导师反馈，而是跟着他这个思路往下走的话，那可能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方面我的感触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过去那么一段时间我都是在跟导师不断的交流这个方向该怎么走，然后我的课题呢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也做了很多的调整。最后就是想对熊或者熊言熊语说什么呢，我想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不仅是对熊或者是熊言熊语，因为熊言熊语这个节目陪伴我度过了许多个晚上十点钟还在做实验的时光，我会开着一个节目然后反复听，就是当成了一个背景音。那很多节目我听了很多遍，有时候听别人的故事，故事里的坎坷，故事里的奋斗，会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我会发现原来我不是孤独的，每个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和相似的 struggle。那有时候不同人的经历呢，会给我提供解决当下问题的新思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活着。所以如果现在我遇到的困难，我沉浸在里面，有时候我会跳出去想一下别人是怎么解决的，别人的生活是怎么走的，会给我很大的一个慰藉。当然还有一些实用型的节目，比如说中医和推拿那期我真是太喜欢了，就关于如何调整桌椅啊，如何放松肌肉啊，对我来说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酒店隔离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出现了身体上的病痛，就是神经麻痹什么什么的，一直找不到原因，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那个酒店的桌椅并不适合我。这里有太多的嘉宾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能感受到这个节目的真诚，因此我不仅要对熊言熊语，还要对每一期的嘉宾说感谢，谢谢你们的陪伴，希望熊言熊语能越办越好。
Hello 熊言熊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麦萌哥，现在即将迎来了熊言熊语的一周年，所以熊做了一个回访，然后问了我们几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回答一下。现在我来看看熊的问题。第一个，从录完节目到现在，生活、工作和个人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感觉如何？我印象里上次熊找我录节目的时候是八月多或者是八月中旬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刚刚硕士毕业两个月，然后当时是差不多是一个无业的状态，然后现在呢是在我硕士的实验室继续做科研助理，并且现在也是身心技能术的讲师，负责讲 Linux 基础之类的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是要向家里要钱的，然后现在是差不多可以自力更生了。就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我之所以不想在国内读博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不希望30岁的时候还向家里要钱，我觉得实在是伸不出这个手，开不了这个口。所以目前看来 我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就是终于往前进了一步，然后也开始要实现这个目标了。第二个问题，觉得过去一年自己的生活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一年，希望回去重新过一次吗？为什么？这一年下来，我感觉生活是变得更好了。就是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我就开始在上，我博士的学校的课程。虽然说很阴间，因为我学校是在美国，美国的中部，所以刚好跟这边是有12到13个小时的时差。我日常的上课时间就是凌晨1点到凌晨4、5点钟。所以像我上个学期我是13、5凌晨1点上课，上到2点，然后24从4点半开始上到6点。虽然说我的作息挺不好的，就睡得挺晚的，但是也确实没有这么晚还在认真听课的这样的经历。然后这学期是稍微好一点，这学期我就选了一门课，然后想留更多的课程等到那边之后再去in person 的去上。所以总体看来我觉得是越来越好的，并且是有比较多的希望的，有奋斗的目标。然后远程读博这事儿的进展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还正在准备着这个课，然后现在比之前多了一项是这学期开始我们要做 Juno Club， 就是要讲文献汇报给老板，所以会更忙碌一点。好玩的事情好像没有，也就读博嘛，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特别是人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我相信等我过去了，可以再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找熊，再录一个在国外的有趣的见闻的这么一个节目，说不定也很有意思。最后想对熊或者熊言熊语说什么，就希望熊言熊语能够越来越好，听众越来越多，能够涉及到希望熊也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顺利的找到工作，然后苟富贵勿相忘。
大家好，我是丹子君的丹丹面。接下来你会听到我回答熊的几个问题。熊的第一个问题是，从第一次录完节目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感受如何？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变化。如果非要说的话，应该是我现在正式进入了从毕业到工作的过渡期。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我考量的因素不仅仅是找一份工作那么简单。现在信息的复杂程度已经是让我的大脑宕机了，导致我现在，怎么形容呢？大概就是万物皆虚，万事皆允的状态吧。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要啥啥没，爱咋咋地。我甚至感觉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第二个问题，你觉得过去一年自己的生活变好了还是更糟了？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一年的话，你会愿意重新再过一次吗？熊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难回答，我只能说不好不坏吧，因为我很少会去比较说跟我前一年过得更好还是更差，比较难以量化吧。再加上可能在疫情期间，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活着就好，所以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一个目标，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了吧。那么如果倒退一年的话，我肯定不干啊，我这工作在家一年了，就啥事儿都没干，就在家里面耗着。作为一个学化学的嘛，肯定还是希望要去实验室做实验啊，然后还能出差吃好吃的。第三个问题是 B 站 UP 主事业和播客事业进展如何？重新面对自己的听友和观众，现在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吗？其实我现在的重心是在翻译一些 workshop 啊，一些 summer school 的教程，就是出自于那些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算是 UP 主转型字幕组吗？但我字幕组其实就我一个人了，再加上我最近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进度也不是很快。 现在我做的更多的是保证在网站上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做一做像是 office hour 这样的一些互动嘛。毕竟我这种做教程的视频的数量其实不会太多。关于播客的话，其实播放量还在慢慢涨，这个还蛮意外的，因为我没有说很认真的去宣传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可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在疫情期间给自己的对话吧，不温不火，感觉挺好的。我可能真的对流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那至于心态的话，因为我一直强调了那种距离感，跟观众的话更多的是出于交流的心态，而不是教育的心态。一方面我自己是学生嘛，另外一方面再加上是比较专业的视频，就导致看我视频的人呢，听我播客的人呢，相对来说素质是很高的，而且很有礼貌，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人出现。偶尔出现了那么一两个的话，其实也挺好打发的，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困扰。总的来说，我可能做的这些东西就没有费心想要去讨好谁，反而就我个人的目的来说的话，我更多的是从这些互动中观察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算是人间观察吧。第四个问题，是否担心自己有一天没有东西想说或是可以输出了呢？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的这些视频肯定会有结束的一天，而且这一天不会来得太晚。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只要我有一天不在实验室一线，不在科研一线的话，我就会停止制作教程了。对于我的内容来说，只要脱离了一线，这些教程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个是在我一开始做 UP 主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这一天的。至于我要说什么或者是要输出什么，我倒是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个人对我自己的要求是以当下为准，然后再展望一个未来的近期目标，大概几个月的那种，而不是说有一个非常非常长远的目标，而且还有一个 KPI 怎么样的。我很少会给自己设置这样的一个 KPI。而且怎么说呢，如果我一直有内容的输出的话，那也就有，如果没有，那还是我自己，对吧？毕竟我这前二十几年没有任何输出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担心过说我有什么东西没有办法输出，我也就是做了那么几个月，那么小一年，所以我的心态还是比较无所谓的吧。最后一个问题是想对熊或者是熊言熊语说什么呢？那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吧。
我正在走在路上，然后我不知道说点啥，我现在找一下你的问题。第一次录完节目到现在，我的最大的变化，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感觉是会更加的珍惜现在的生活，因为还是知道是就是经过了很多的不为人知的，没有办法在节目中说的那些很私人的心酸，然后到今天，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很艰难的走到现在的，所以会知道之前，会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也会相对于很多人会比较有同理心，能够去理解很多事情，变得更圆融了。大概是这样，然后。过去的自己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就是还我感觉还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只是说就是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道自己未来还想要什么，目标会更清楚一些，然后也给自己一个，我觉得像是相对是更适合自己的定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然后，我的这个。跟熊一起准备的这个麦吃来了的节目，其实这个节目其实是这样，就是虽然是我跟熊一起做的，但其实他在其中的贡献我觉得是比我的要来的大得多，因为包括从就整个节目的宣传到后面的就是剪辑，大部分都还是熊在做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那些就是我没有再接触到那些工作都是他来完成的，我除了出现声音以外和一些内容产出以外，所以主要的功劳都在熊这边，我就是出现了一下，作为声优出现了一下。那这个节目会不会更新？当然会继续更新，因为我的博士，一我没有退学，二我没有毕业，对吧？我还会陪大家很长一段时间的。那至于说会不会没有东西可以说，那怎么可能呢？就是就是你知道的，这个你想象的问题总比现实多得多得多。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想出更多的办法去把问题解决，那又是一个更大的宝藏。然后我们想做的是有力量的声音，要去把我们能够就是从整个博士生涯中学习到的东西都能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然后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能量，无论是正能量或者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启发的能量。所以这些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也希望我们的存在能给大家一些宽慰和理解，让大家觉得自己不是单独的在地球上，是我们是有一群小伙伴一起陪伴大家的，我们希望是这样的力量。所以只要我不毕业，只要我不退学，我会存在的。那其实近一年以来，我觉得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运动。我觉得运动非常的好，因为我其实一年以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练习芭蕾上和练习网球上。其实这两项对于我来说是很耗费时间、精力、体力甚至金钱的，是很昂贵的运动。但是贵的有理由，在我每次花钱去上课的时候，我都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份钱用在刀刃上，然后就会非常非常尽力、非常努力的去要做到老师的要求。那当然不仅是就是对这个课程内容的学习，还有很多的体育精神会给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就是会让我从这个很繁琐、很让我很抓狂的这种博士学习生涯中抽离出来，会让我在那么短暂的几个小时之内感受到好像我可以特别安静的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而且体育精神是非常值得被鼓励和宣扬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练芭蕾的时候，你的那种坚持，你去练软开的那种疼痛会让你一直回顾，让你知道你有那么疼痛的时候，但是你还在坚持下去，你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去练网球的时候，因为那个球很重，在我们就肌肉力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按照节奏去要打到这个网球的。那你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说你练习网球是有一定的方法的，比如说你第一步第一件事情，你要专注的先看到球，打到球，第二是动作，对吧？然后接下来是你要保持什么样节奏，然后你要知道这个球是怎么样去被球拍击中的，然后接下来才是练你的速度，你的怎么样去回击别人。就是在你打网球的时候，那些精准的计算一点都不输于你做数学题或者是你在编程的过程中需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并不复杂，但是需要你勤加练习和熟练才能去掌握的事情，所以其实很有意思啊。不是那么单调的重复，然后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解决很多问题。所以这个是最近比较满足的一个事情。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因为我其实还是一个蛮玻璃心的姑娘，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特别的敏感，然后去有那种特别敏感的直觉去碰到很多会伤害到我心里的那种神经。但是我会想把他们都屏蔽掉，能用其他的方式转移我的注意力，然后把那些都盖掉，像让他们都渐渐的减小权重，减小在我生命中其他更快乐的事情的权重，让更快乐的事情更快乐。 那最后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这是第一位的。然后还是那句话，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这样。
大家好，我们是 Struggle With Me， 我是何燕燕。
我是欣安。
我是郑郑。
热烈祝贺熊言熊语开播一周年了。
恭喜。
非常为熊言熊语开心。然后这里有几个熊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挑几个来回答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录完节目到现在，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感受如何？我们上次录节目好像是去年的九月份了吧，到现在应该有半年了。我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跨了个年吧。
我最大的变化可能也就是过了个漫长的不是暑假，是寒假，我还能剃头发吗？然后就是我的头发现在长得特别长，因为自从上次跟熊录完节目之后，很快荷兰的这个隔离的措施就变得非常的紧张，然后我就很久都没有出去剪过头发了。现在我头发真的是我史上头发最长最多的时候。这个应该就是我最大的变化了。
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宅家的时间记录更长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 struggle， 又是怎么克服的？还是躺平了？
躺平。躺得非常平。就也因为躺得比较平，所以确实也没有什么新的 struggle 了。
但我们还是孜孜不倦地录了几期播客。继续探讨了一下关于工作效率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去录了两期关于陪读的问题。就这个 struggle 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观察到了别人的 struggle 也是很有意义的感觉。
我觉得我还在继续 struggle 在如何能提高播客的业务能力。
对，我觉得最近发现几乎每一期播客下面都有人留言说，哎，你们那个声音质量能不能提高一下？然后每期下面都回复说，不好意思，我们正在提高中，但是提高比较缓慢。
我们真的有努力哦。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想对熊或者熊言熊语说什么呢？
刚好收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是我刚在群里面看到熊，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他最近要毕业了。而且呢要结婚了，所以在这里就想恭喜一下熊，新婚快乐。
恭喜恭喜
恭喜，
生活美满，
还有毕业顺利。
幸福。
工作顺利，毕业顺利。找工作顺利。
然后也希望熊言熊语能够一直这么的红火下去，然后专业能力能够把这个技巧传输给我们一些。
非常需要。我希望熊言熊语越办越好。
收听长虹。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熊，然后现在在北京读认知神经科学的硕士，今年是研三。很高兴来熊言熊语分享一下最近这一年的一些变化。去年一年呢，我感觉变化最大的就是认识到了科研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就你自己应该去 handle 你整个科研过程中的一个节奏。你希望把精力投入到什么地方，这些东西其实是你自己可以确定的。我觉得让我发生这个转变，可能是因为去年我在学校，然后接触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当时学校也没有开学，所以说也没有办法跟同个实验室的人一起工作。这时候的工作可能就主要是以线上去完成。然后老师的 push 也会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更快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就非常取决于自己了。而且呢，因为疫情的过程中，我自己在做一个我们领域的可视化项目，但是我老师对这部分的技术细节可能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从做这个项目开始，我的整个科研进展都非常受到自己的控制。然后我老板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push 的人，所以之前我的很多工作是在他监督下去做的，对我来说这个转变就非常的明显。然后在 我觉得这种工作上面的转变影响了我一些心态的变化。之前我可能会觉得如何去完成老师要求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但现在可能就觉得你在自己监督自己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一个要求，然后你如何去达到这个要求，以什么样的时间达到这个要求，投入什么样的精力是你觉得合理的，那么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可能出于什么原因，就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进行一个反馈，而不能把这个准绳交给别人，不用把这个准绳交给别人了。就可能我还会发现之前的工作模式会有其实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我在跟老板去讨论啊，去假设啊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是有一种交差的心态，不好意思四川人。然后在这个交差的过程中，你可能就沟通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成本，但其实你自己并没有很好的一个 idea 去讨论，然后这个时候这种讨论就是比较浪费时间的，因为减少了这些不必要的这些沟通吧。我可能觉得我花更多时间去做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对语言学习和认知什么的非常感兴趣，然后在这一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很多别人组的组会啊，看了一些相关领域的文章，虽然是花了一些时间做别的事情，但是老师还是觉得啊，你的工作效率其实挺高的。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平时工作要注重沟通的有效性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多认就是因为加入了别的东西嘛，所以你还要去平衡不同的任务，就平衡多个任务，然后那平衡多个任务的过程中，你就要去思考在每个任务上花的时间，然后并且这个管理和执行你之间也要做出一个平衡，但这件事我其实觉得还没有做得非常好，就可能还需要后续的摸索。然后去年我跟一个女生关系特别特别好，就是我现在最好的朋友吧。他也是做我们领域的，但是他是做精神疾病类的研究，然后我们之间的交流经常是去交流一些看过的文章。其实我之前很少认识这个样子就可以交流读书心得啊之类的朋友，然后就觉得这样子的朋友特别特别棒。然后我之前还跟他分享过一些，我之前还跟他分，就是还跟他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每周去分享一两篇文献的这样一个自己组织的组会，然后这种组会的形式也相当于是敦促了我去额外的多看我感兴趣的文章，因为爱好这个东西其实还挺难坚持的。虽然这个可能在后来申请季的时候就有一点懈怠，因为太忙了。但是前期我们坚持的还是比较好的，也因为这件事有很多收获。我觉得熊言熊语之前有讨论过一些科研工具的东西，然后这个对我影响也挺大的，就是因为其实你文献多了呀，各种各样的材料多了，你就需要去对这些东西进行管理和整理，才能让它更高效的服务你，不然就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要找一篇文章，然后翻很久翻不到。对，这其实都是会消耗你的精力的，虽然损失的时间可能不多，但是对于精力的损失其实是很大的，并且可能会产生那种因为觉得很麻烦所以懒得去找了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要尽量减少这方面的消耗吧。我觉得熊言熊语在这方面经常给我一些启发，如何去管理我的科研资源。好的，然后就是这些了，谢谢。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未来会和你们分享更多医学科普知识的 Leslie。 那么今天受到熊的邀请，在这个一周年特别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一年的体会。熊给我们设置了三个问题，我会一个一个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分享一个过去一年自己的改变。其实过去一年我自己的改变的话还蛮多的，2020年对我来说挺重要的，是我本来应该毕业的学年，结果到现在我也没能申请毕业。回顾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焦虑，课题没有做完，实验室也回不去，年前订了些试剂，准备过年时趁实验室没有人好好赶一波进度的，结果也泡汤了。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经常收到学校毕业的通知，但是谁都不能和我提毕业这两个字，只要一看到和毕业有关的字眼，我肚子里就像有一只蛾子在飞一样扑棱扑棱的。同一年毕业的硕士师弟师妹的答辩我也没去，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吧。那是什么让我的心态慢慢的发生了改变呢？首先是从疫情开始，有空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另一半一起在家健身，半年多他瘦了接近30斤，脂肪肝也没有了，我的驼背也减轻了一些。这个过程给自己很多正反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看不到很多成绩的时候，也许坚持会比较难，但是一点一点的，你看着体重机上的数字和这个腰围的这数字慢慢往下减的时候，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正面的反应的。一句老掉牙的话就是，锻炼真的是一项只要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对，从这件事情开始呢，我的生活就不是只有科研这一件事情了。就像之前熊和 Struggle With Me 的主播一起做的那期节目里说的那样，生活里不能只有科研和实验，一定一定要有其他的东西能够给你正面的反馈才行。还有一点就是理财，我不是来买课的，也不是来买任何东西的，我是在疫情开始前几个月才开始学习理财的，从读《小狗钱钱》这本入门的书开始，2020年初开始一点一点尝试做这件事情，开始记账、定投、记录资产结构，然后读大佬们推荐的投资书籍等等。这件事情我其实非常推荐，因为当时面对疫情还有无法毕业这件事，我生活中充满了就只有不确定性，这让我非常的慌张，非常的焦虑。而理财是我慢慢的把握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的给生命增加确定性的事情，也可以安抚我肚子里面那只扑棱蛾子吧。最后一点呢，就是读书了，读闲书。博士的前面几年我都非常钻牛角尖，固执的认为做任何与科研无关的事情都是在浪费时间，一心只想搞一篇大文章，然后毕业之后申请去国外的 lab 去做博后什么的。虽然以前很喜欢读书，但博士之前的那段时间两年多反而几乎什么都没有读。疫情宅家期间呢，因为不能做实验，我也非常焦虑，我也根本不想去看跟我课题有关系的文献，于是我就读了一些闲书吧，比如《知行合一》王阳明，《早起魔法》《向上生长》《小强升职记》《被讨厌的勇气》等等等等。我通过这些书才逐渐把自己的视角打开了一些，我也终于意识到我的价值其实不取决于我能不能做好基础实验，不取决于我掌握了多少基础实验的技术，也不取决于我能不能发高影响因子的文章，甚至即使博士毕不了业了，也不能否定我这个人，不能否定我的价值。如果我做实验不顺利，也许不是我的问题，是课题设计的问题。即使是我的问题，我真的很不擅长做实验，那其实也丝毫无损我存在的意义，我只是没有找到适合我去做的我最擅长做的事情而已。就像《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里说的那样，不要用行为的标准，而是用存在的标准去看待他人，我们仅仅存在于这里就已经对他人有用有价值了。第二个问题是分享一个过去一年你喜欢上的物品或者人。那其实我要分享的就是我喜欢上了这些书籍，上面提到的这几本书，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好好的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三个问题是熊言熊语哪一期节目启发或者帮助或者惹怒了你，如果推荐我们的博客你会说什么。其实我是觉得每一期节目听了我都有收获，丰富程度不一样，然后我个人觉得关心硕博士生心理状态那几期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如果要是早点遇到熊的话，遇到熊言熊语的话，说不定我会早点放过自己呢。推荐熊言熊语的话，我会告诉小伙伴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干货，吸取别人的经验，也能让你的硕博经历不再孤独。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个世界上还有些人经历跟你一样的痛苦和挣扎，也许自己的孤独也会少一点吧。最后呢，是熊问我的一个额外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开始做科普这件事情，科普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之前跟熊也提到过，我是一个三次元死宅，然后以前会有一些讨好型人格的那种，然后有社交恐惧，然后非常不愿意接电话，所以在这里用声音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突破了。一直在生活中也好，互联网上也好，我很少会主动发声，也不愿意去伸手去和陌生的人交朋友。以前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在某乎上面回答一些医学相关的问题，并没有把科普当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但经历了刚刚我分享的2020年之后，我渐渐的想要去 reach out， 不想再把自己封闭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世界当中，只有 home to lab 两点一线。我也想在其他的方面去探索自己能否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呢，也是受到了少数派上其他作者的影响，很多很多作者了，然后这里指名表白一下，也谈钱也大。在这些作者的影响下，我也体会到分享和给予比单纯的接受能收获更多。在我这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医学生吧，我能给予的可能也就只有我的真诚和医学专业知识了。因此呢，我写几千字、一万字的科普，放在我那个几乎没有粉丝的公众号上面，只是希望有人读了能有一点点的帮助就足够了。我一开始呢，只是少数派上的潜水党，潜水了1200多天。我也认为少数派是一个分享数码产品科技的社区，但当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申请少数派 Matrix 作者的时候，我派居然同意了，并且第一篇文章就被编辑联系了，然后就上了首页，变成了少数派的专业作者，加入了作者群，也因此认识了熊，有了在这里和大家说话的机会。所以呢，科普对于我来说是我现在生活中非常大的一个正反馈，让我和世界产生了更多的连结，让我的存在比以前稍微更有意义了一些。所以我有非常强的动力继续去做这件事情，也希望以后能和熊一起和大家分享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如果能有一个听众听了之后觉得，诶，今天还有点收获呢，我就挺知足的了。对我来说，要做好的科普，首先是要真诚，不能够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去灌输知识。我想用人话把知识讲清楚，而不是用术语去秀专业。其次是要有信息量，让大家听了之后有所收获。最后也许是最难的吧，就是要有趣。我也会努力做一个有趣的人，写有趣的科普的。如果能有一个听众听了之后觉得，诶，今天的节目真的又有趣又有干货呢，我就可以偷笑很久了。以上就是我送给熊言熊语1周年的寄语，期待以后能和熊言熊语的大家一起变得更好。谢谢。
熊的播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播客，因为这里面讲了一群很疯的，就是思维上很有活力的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就是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好玩，然后也都恰到好处的很可爱，就是这个播客是我心目中理想国的一部分。过去一年的话，我喜欢的东西突然发现多了很多，就是开始更加注重内在的感受，比如说会通过选择不同的香氛来让自己开心，就是因为就是很多香味你闻到之后就会很开心。但是我有一点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就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味道的感知会不一样。这一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东西是 Mac， 就是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的使用体验非常棒，就是它可以完全不用鼠标就完成很多的操作，就是 Mac 的它的触摸板特别的顺滑，而且就是它让我养成了使用快捷键的一个好习惯，就是我发现快捷键真的是有巨大的生产力。是，同时我也希望是国内的电脑也能够早日实现这些， 就是多注重一下用户的个人体验吧。我觉得自己过去一年最大的改变真的是发生了很多改变，最大的改变应该是读博之后整个心态上的调整。就是一开始会很焦虑，就生物学的东西对我来说还是有些难度和挑战的，但是在经过半学期的学习和积累之后，我逐渐去适应这件事情。我开始能够有节奏的去安排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 Linux 和生信，就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挺有难度的，但是你在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哇，又是一个新的天地。而且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逐渐能够积累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我开始注重去输出，每天会用 Markdown 写下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积累。其次，我开始能够下意识的去做一些那些很重要但是又不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能够确保你在以后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会显得慌乱。最后我也是能够比以往更能够理解存在的意义，就是会有更多的好奇心出来。我想问熊，你是怎么克服自己的焦虑的？你有没有抑郁过一小段时间？然后你又是怎么度过自己的这个很down的时光的？你有没有过表达障碍？然后你是怎么克服这个障碍的？
Hello， 熊言熊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生性喵，非常荣幸能够有此机会参加熊言熊语一周年的特别活动，在此祝熊言熊语早日成为宇宙第一博客，这样我也就能跟着出名了。接下来呢，回到本次活动的主题，我分享一下过去一年以来的心态改变。以前呢，我非常笃定的想读博，但是呢，过去一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然后部分时态的发展超出了预期。然后，而且之前自己也有再三考虑过，以后是否读博，但是目前的话，就读博的意愿就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刚好前几天16号是我的本命年24岁生日，我感觉24岁可能是比30岁还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这几年你基本上要确定未来从事的工作，乃至终身奋斗的事业，但是我现在却一事无成。所以现在的心态就是在硕士阶段多干点实事，多出点结果，就算以后不读博的话也能给自己留条后路。接下来想向熊请教一下关于公众号或者说是博客的问题，就是文章的话题怎么确定以及怎么跟踪热点话题。在这里先提前感谢一下熊的回答，最后呢，祝熊言熊语的听众朋友们牛年大发。
2020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复杂的一年，一半痛苦挣扎，一半迎风而上。好的是它让我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让我不再恐惧未知。在独自挣扎的岁月里，我得到了我的朋友们许许多多的帮助，他们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伴我走向天亮。那段岁月给予我的是亲朋好友的爱和自己的勇敢，于是不管前方再会遇到什么，我也会坚定地向前走去。